弟兄姐妹早安。我今天早上所要讲的经文都在投影的里面哈，各位这个可以从啊，谢谢。
这个是到这啊，这个是下一页。
好，我今天的题目是服事哈，可是今天讲这个分享这个服事的这个题目的一个大的前提其实是。让我们失败的这种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服侍，而不是一个个人的服侍。我觉得一个教会会蒙主的恩典，绝不是其中的一两个人哦，所谓什么很爱主啊，所谓他们很有能力啊。我觉得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在一个教会里面，或者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人在那个教会里面，平时绝对我认为绝对不能带起教会的复兴，而是一群弟兄姐妹才有可能带起教会的复兴。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提到委身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自己交托主，把自己委身在主的面前，奉献自己啊，我觉得最伟大的也是最宝贵的委身在历史历代的里面是一个团体的委身。今天很多的委身是个人的，我们每个个人都有委身，但是一个教会如果我们去看那个被主祝福的教会，被主使用的教会，持续的能够在那个世代中发光做见证的教会，应该是有一群的人持续的大家一起来委身。可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是，当我们一提到委身的时候，我们就会想那几个人，其实我觉得不是几个人，而是一群人。那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我们这一群蒙恩的、蒙救赎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面对教会前面，我们要怎么样？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时候，我们一起委身。所以我今天用这个题目来跟诸位有一些分享。我们每个基督徒有一些基本的操练哈，这是常常我们说这是。两只手两只脚嘛哈，读经祷告聚会服事。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些。我也相信在过去日子里面我们也都做了这些。那么今天我会整个的重点会讲这个服事。讲这个服事啊。因为我相信其实好好的读经，认识上帝的话来认识神。好好的祷告，经历主的信实来认识神。好好的聚会，与肢体互动来认识神。各位最后都是认识神，对不对？然后我们要怎样来服侍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同来思想的哈。对不起。服侍不仅是一份事情，更是一种心智与态度。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事是一件事情。今天刚才同工带领我们唱诗歌，这是一个服事，他是有这份事情，他是要和事情的姐妹弟兄一起准备，他们要选诗歌，他们或者需要有一些默契，他们要准备，他们要他自己要想这半个小时这三十分钟的里面他要怎么安排，第一首歌是什么，第二首歌是什么，他这个需要安排的也许越安排越有经验，越来越知道怎么样选诗歌，越来越知道什么时候要重复，越来越知道等等等等。但是这一份事情，这是在整个的教会中，在我们的聚会中能不能够蒙恩典，能不能够造就人，其实关键是下面的。我为什么愿意领唱？我为什么愿意今天担任教会音控的同工？我为什么愿意成为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这些在教会里的每个事情的，对你和我来讲没有拿什么钱啊，没有拿什么礼物啊，都是义务的吗？都是摆上的吗？为什么我要？是因为回应神， 感谢神，这是一个心智，所以我就会带着这一个感恩乐意的心来侍奉主，来服侍神。而这时候我要带着怎么样的态度？刚刚提到同工们带领我们敬拜的这三十分钟，各位，如果您也有机会，虽然也许你觉得你不太会唱，但是不太会领，如果你有，你稍微尝试的去理解一下，去了解一下，你就会知道准备的人，我们唱三十分钟，准备的人可能要准备好几个三十分钟，那就是态度，那就是态度。所以服侍不是一份事，其实我觉得现今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讲，谢谢姐妹，谢谢哈。对每个弟兄姐妹来讲，尤其我们在社会上工作的好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做事我们大家都很会做的。今天有人说啊，你真忙啊，或者我们见到某个弟兄啊，正郎长老你真忙，我的回答就是说，哦，如果不忙我就完了。如果今天我是50岁，我已经是清闲的不得了，我这个人不对嘛。我如果今天45岁、30岁，我是清闲不忙的，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我可以翘个二郎腿，然后天天有吃，你就是富三代，不好的。神要我们亲手做工做正经的事，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付上我们自己的代价。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建议跟弟兄姐妹一同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服侍不仅是一份事情，更是一个心智和一个态度。然后我们一起读经啊，让我们读框框里面的经文，请。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第一，我觉得是爱，不是秀。服侍的动机，服侍的起点，服侍在我内心中愿意参与的那个最关键的原因是爱，是对上帝爱我、救赎我的爱的回应的爱。我觉得这很重要，很重要。一个工作，一个表现的出发点，会影响到，会决定到他的终极点，是爱。这一节经文我觉得很重要，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3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这里是写到他们遇见一些和当时希腊文化和宗教背景有冲突的时候的一些事情。保罗说，若有人爱神，意思就是说，当有一些时候我们要回到我们里头做每一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在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让我愿意服侍，无论是在台面上的，或者是在台面下的，或者人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我的服侍的那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爱，是爱。这里这节经文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和鼓励。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我信主大概2年3年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很火热啊，年轻人的火热真的是挡不住，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火热。有一天我姐姐送我一本参考书，她看我读圣经啊，她觉得我都不读一点参考书，她就送我一本参考书，是这个四福音的合参注释本，现在不知道买得到买不到啊，那是古老的一本书。那本书第一页他就写了这节经文，他就写了这节经文，他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那第一次我拿到这本书，读到这节经文，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我是不是真的爱神？如果我不爱神，神也知道啊。我那时候就想到这个，我爱神，神知道。如果我不爱神，我虚假，我表面， 神也知道。所以我们是要服侍这一位神。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就是我们愿意爱神。所以在我们服侍的里面，在我们参与教会各样服侍的里面，是爱不是秀。台面上的服侍的挑战比较大，因为我们的传统的思想总认为能够上到台上讲道也好，领聚会也好，带领诗歌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报告也好，能够上到台面，上到台上拿着这个扩音机，哦，我就是抓到扩音机就最大了嘛，啊，所以大家都听我嘛，你们讲什么话你们去讲，我这个声音最大。不是，那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那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是爱不是秀。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经文，请。因为人若有愿意的心，不以蒙悦纳，不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我们每个人，上帝都会把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神是要用我们在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的那个里面来服侍神。当然这里头有很多很多要可以探讨的，恩赐是什么？我的恩赐我知道吗？我怎么能够准确的知道我可以做这个？或者是说我可不可能准确的确知我不合适做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题目。但是这里头的一个主轴是告诉我们有愿做的心。今天如果有人邀请我们做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个邀请我们的邀请者是我们的长老也好，是我们的牧师也好，是我们的同工也好，我觉得当我们要邀一个人做事情以前，我觉得我们这些人要先好好的想，我为什么要邀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很习惯了，我有一个需要，哎，来来来帮忙啊，来来来帮忙，哎，顺点来来帮忙。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有一些教会的事工我觉得是需要想过的。一个负责的同工，一个负责任同工，他需要花时间安静下来想过的，然后他去邀请合宜的，他认为合宜，至少他认为合宜的弟兄姐妹跟他有交通。当我们听到有人来邀请我们去侍，邀请我们一同来参与教会的服事的时候，也许你从来没想到说他会请我做这件事情。也许你心中说，如果我要在教会做什么事情，我就只做什么事情。这两种的心情和态度都把它拿开。但是我觉得一个关键的就是愿意。一个愿意的心是很宝贵的。如果当我们今天邀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来做某样的圣事，主的工作圣工，如果我们里头以及我们实际上的回应是我不要，我不愿意，下面全部谈不下去，下面全部是白谈的，不用再谈了。因为勉强没有价值，勉强只会让人在一个挣扎和痛苦中彼此配搭。在那个勉强的里面，我们还要顾念到他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爱这个不爱这个，担心这个不担心这个，那是很勉强。但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愿做的心，那个心是愿意的。他说如果一个人如果有愿意做的心，必蒙悦纳。上帝先悦纳我们这个人，上帝先悦纳我们这个心，然后我们带着一个愿意的心来服侍主。纵使你不会或者你不太会，别担心。其实下面这节经文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这节经文就是告诉我，我是有限的，虽然我是有限的，但是最重要是我有一个愿做的心。在这个愿做的心的背后，不是我什么都做，我什么都能做，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能，我什么都不能做，不是这个， 是我知道我是有限的，我是某些部分是可以做的，某些部分我应当是不可以做的。我需要学习认识我能做的是什么，我不能做的是什么。上帝爱我，上帝造我，上帝要用我，不会去用一个我不会的。这里很清楚，他会用我有的。那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一些是有的，懂我意思？你不会什么都没有，你不会全部都是无，也不会全部都是有。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恩典，知道我的有是哪一个部分，我的无是哪一个部分。如果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有愿做的心，然后我们都在神给我引导的中间，大家找到那个我在那个有的那个范围的里面来侍奉，这就真的是事倍功半了，真的是事倍功半了。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每个人的性向不一样，有的人他碰到这个机器的东西他就是手忙脚乱，这个到底这样插座还是那样插座，那有的人一眼就知道这个不是问题，你说他很熟悉吗？其实也不见得，这个是有点恩赐啊，你知道吧。啊，有的人他碰到这个数字啊，数字他就头昏了，有的人数字你跟他讲两下他就清楚了。这么每个人的性向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负责的同工以及我们彼此之间要对每个人的性向或者每个人他的恩赐要有所尊重，但是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有一个愿做的心。所以当有人来邀请我们来侍奉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第一个心就是愿意，所以要接不要推。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太极拳先打出来，哎呀不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这个有点震撼。你看小朋友，你跟他说你去做什么事情，不要。我有一次开有一段时间开，因为我妻子开常常开汽车嘛，开车的时候只听两三样东西，一个有的时候听 CD， 这不讲了，不然我就今天不想听什么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听 99.7 啊，我喜欢听那个交响乐，那不然我就听中广新闻，有时候需要听一点的。那中广新闻有一段时间啊，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啊，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广告，那个广告最有意思了，讲到那个小孩子的回答，他父亲跟他讲什么，他总是说我不要，他父亲又一直讲，他说我不要，什么都叫做我不要。那到最后，后来他父亲突然跟他说：“那我们去玩，去吃糖啊！”我不要。哎，他发现自己讲错了。那个我不要，似乎藏在我们的里头，成为一个钱摆在前头的东西啊，自然的，好像很自然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机会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同参与的时候，让那个我不要拿开，要接不要推，要接不要推。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经文，请。有管家的，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我觉得在服事里面忠心是很重要，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操练，也要学习对主自己和主的教会要有忠心。那什么叫做忠心？什么叫做忠心？忠心是指里头的一个心智，对这件事情是我非常认真看重的，而且愿意遵守我该遵守的。所以一个忠心的人，他在他自己的公司里面他是很认真做事情的，他不是轻易随便的。我这方面我是觉得日本是很了不起的，日本人进入一个公司里面，他好像就是觉得好了，我大学毕业了，我今天考进这个公司，我进入这个公司好像就准备一辈子就在这个公司。哦，我是很佩服他，我觉得这很，你知道他一辈子在这个公司里面，他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升到科长，他也不知道哪天会升到经理，他不知道哪天会升到，但是他可能希望有一天他会往上升，往上升，对不对？等到他升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在公司20年了，23岁、24岁进个公司，43岁、44岁成为公司的重要干部啊， 其实他已经进入了20年了。那这20年里面，他可能每天早上到那个公司去，8点半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体操，1、2、3、4、5、6、7、8，哎，这是日本呢，很厉害啊。他们觉得一件事情，我进入这个公司是我的荣耀，我参与这个公司，这个业务虽然我做的很少，但这是我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有时候对弟兄姐妹说，对教会我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是可以来，今天我有空就来，尽量的来，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比他重要，我觉得比他重要，是真的比较重要吗？那这就是你价值观的问题，我就不一定来了，我就不一定来了。弟兄姐妹，中心是一个能够在那个位置一直站立的一个表现，所以对这个教会我要忠心，我要委身，对这个教会我忠心，在这里每个聚会，我不是说你要来所有的聚会，没有，应该来的聚会我就一定来，而且我一定准时来，我的十一奉献一定放在这里，一定准时放在这里。有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我插播啊，人家问我说，沈牧师，十一奉献一定要放在教会里吗？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题目，我们信友堂经济还不错哈，我知道我家乡某个教会是经济很拮据的，或者是我知道某个福音机构经济上有困难，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十一奉献到那里去？我的回答哈，请参考，我不认为我是绝对的标准答案，但是我把我的领受提供诸位参考。如果你觉得某个机构或者乡下的教会有需要，你可以为他奉献，这个绝对没有问题。我也鼓励教会整体的思维要考虑教会以外的一些事工团体的需要，这个都没问题。但是十一奉献，我的建议，你要奉献到你领圣餐的那个教会。你在哪里领圣餐？十一奉献要带来。我的岳母啊，96岁，现在正在我们家住，她身体已经越来越虚弱了。她大概也现在当然没有什么收入了，都是我们给她，她孩子给她。但是每一次圣餐主日，她一定去教会。他平常也去，每个主日都去，但圣餐主日他就跟他孩子讲，跟我师母讲，他说，哎，明天圣餐主日帮我把奉献预备好。他说我也没有多少钱，他跟沈师母商量，他要奉献2000块就放进去，只要是圣餐主日他带着这个奉献他就去了。我觉得这是很忠心的，向着主是很忠心的。好，我继续的讲，主要我们对他有忠心，但是忠心是做事，有时候这个始终是就是非常忠心是好，但是非常忠心也有一个危险，就是缺少弹性。所以这里有讲到见识，这里有讲到见识。这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主耶稣的橄榄山的教训，意思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最后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讲论，中间就提到这一段。其实这一段的后面有一个故事，是讲到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这三个仆人，这三个仆人主人来叫他们去做工嘛啊。其实这三个人是来到主的面前，主人分派他们出去工作，然后给这个5000两，给这个2000两，给这个1000两。哎，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本钱都是主人给的，本钱都是主人给的。主人觉得他有这个能力，这个主人是很有眼光的，他知道谁能做什么，所以这个人他给他5000，给他2000， 给他一千，所以我们后知道后来这个五千的去赚了五千，二千的去赚了二千，这个一千的说啊哟、哎、这个，然后这个主人一开始对他说我以后会回来结账了，这个一千的是想到主人一定会回来结账的，所以他对他主人有一点认识，这主人不是随便讲话的，也不是随便给的，所以主人有一天他说会回来就一定会回来，果然主人回来了，这个五千的回来了拿了一万来，四千的回来，二千的回来拿了四千来，一千的回来的时候拿了一千来，这个前面两个五千和二千的所得到的奖赏都是一样的，你看每一个字都一样，并不是如果你今天是给你五千，你总共带八千回来，给那个二千的带五千回来，我相信这个二千所得的奖赏是会超过这个五千所得的奖赏，但他们两个都是得到神自己亲自的称赞，但是这个一千的他就把它埋在里头，他说哦，我知道你以后回来，而且你一定会是很公正的审判的，所以我怕我做不好，其实这都是托辞，就是不忠心。所以当主耶稣在那个讲那个教训的讲那个比喻的里面，他就讲谁是那忠心又有见识的好仆人，能够被主人所派。所以当他讲完这个例子最后，他就说那么你们这两个啊，很忠心有见识，你们可以先进来，因为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对那个一千两的说你是什么又恶又懒的仆人。好，这里头碰到一个问题了，什么叫做见识？这个有意思，良善和忠心的相对是恶跟懒。良善是指一个人的做人，忠心是指一个人的做事，又恶是指一个人的做人，又懒是指一个人的做事。做人和做事，我们说哦，我们这个可以分，其实很难分。一个良善，一个有智慧，一个有见识的人，是在不是只有做事，包括他的做人都在其中。我觉得现在人都很强调，不是只有 IQ， 还很重要的是 EQ。确实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只有我今天把每个事情都做好了。啊，把教会弄整洁了，不只是这样，我觉得是我们人在里头的互动，在这个可爱的礼拜堂的里面最重要的是人啊，不是这个椅子啊，不是这个钢琴啊，最重要的是你和我这个人啊，谁是那忠心又有见识的人。所以我觉得需要有见识，有见识的人他在面对事情，特别在不顺利的时候，他不会发脾气的。哎，各位，一个很忠心，一个非常忠心，我们这个中文字叫做死了活了始终的人啊，都有一个共同个性，就是很容易发脾气，你去研究。真的，真的。但是见识却不一样。所罗门王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别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在教会里面需要有见识，团队优先配搭至上。我们来读这节经文，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的一句话。各位，今天已经绝对，我相信绝对不是一脚踢的时代了，今天绝对是一个团队的时代，无论多大的事情，多简单的事情，都是团队的时代。如果今天一个教会还是一个人就来主导一切，我觉得这已经是落后落伍了。但是我觉得在二三十年以前真的是这样，那个时代以前真的是一个人就决定好多的事情。我们台北信友堂曾经检讨我们自己，哎，信友堂的成长的因素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中间那个客观评估，我们认为信友堂真正成长的起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之一， 这讲起来啊，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客观，而且是很爱我们的人讲的，是上帝所做一个奇妙的工作，叫做把韩伟长老带走了。哎呀，这句话很难听啊，我都不愿意听啊。哇，我听了，当他这样讲这句话，我真的不太高兴啊。他说我一点没有恶意。时代，哎，慢慢我发现真的是，以前我发现在我在教会服事，教会谈什么事情的时候，所有长老直视眼睛一瞄过去就是看韩长老怎么说，看韩长老怎么做。韩长老说一，大家所有人都说好；韩长老说二，他们所有人都说好；韩长老说可以，但大家就通过；不可以就不可以。什么就他一个人决定，其实他并不想这样，可是那个时代是这样。从那个之后，主把他接去，我们是很伤痛的，真的很伤痛的。可是他被接去以后，我们再没有，一直到今天，信友堂没有一个人说啊，这件事情怎么样？我们看沈牧师，没有这种，我也没有做这种事。从那时候开始，那个团队就变得越来越强。我觉得时代在改变，30年以前需要那个强者。现在不能有这个强者。30年以前是需要有一个领导，一个非常清楚的领袖领导，现在需要一个团队的领导。在这个团队的领导里面，团队一定要优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事工，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圣工，单单崇拜就有好多的圣工。如果你去看一个组织崇拜，他今天进行，他有好多好多要配合的。我想在这边很清楚的可以知道，除了带领诗歌，除了讲道，除了领会招待音控，各位这边地下的招待，地下的那个叫什么，交通、冷气、周报、儿主，各位有非常多非常多配合，每一项都要配合。如果我说我的事就最重要，这不行，所以需要团队优先。我愿意配搭，我觉得这里有这个字非常宝贵，个人不要单顾。单顾不是不顾，有的人管别人的事却忽略了自己的本分，也是不对。个人不是说你自己的事不做，只管别人的事，不要单顾，说也不是说只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个字都非常的宝贵。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他说这个也要顾，不是说这个顾哈跟管不一样。我们常常是忘记自己的事却去管别人的事，这里是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顾就是稍微注意到，顾到就是我要跟他配合，我们彼此之间需要协调，我们需要彼此了解。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就能够一起有一个很清楚的团队知识，团队第一，团队优先。如果我今天做什么事情跟这个团队的整个的计划中是不全然配合的，我要让开，我要让掉。而我也觉得不是这样而已，是我要建立，或者我要执行，或者我要服侍一些就是要跟团队配合的事。我知道团队最高的是什么，我要配合，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今天我讲的，哎呦，我讲的很短了 啊，没关系哈，我们多一点祷告。最后我用这我们最熟悉的经文，罗马书12章第1、2节。好，我们一起读好吧，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的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书信的经文，一开始是讲到所以，我想这个我就不多解释，因为这个所以前面是会有个因为， 是第一节第一章到十一章。如果你读罗马书，你就知道十一章到最后是结束，可以结束了，非常清楚可以结束了。可是保罗觉得那些教义那些真理讲完了，还是要有一点生活的教导，也该有一些回应，所以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我觉得两个重点叫做舍己和奉献。舍己和奉献，这是保罗最深的感触。而且保罗在他侍奉的生涯里面，他所写的第一封书信叫做加拉太书，大概是主后四十九年写的。那个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去读这个加拉太书，开始读你就会发现，头两章尤其头一章半啊，现在的分配头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上半，好像保罗向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或者是来表明他自己的一个心智和他自己的一些情形。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外邦，被上帝拣选，在大马色这个城门外悔改认罪之后，很清楚他是被派去做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对他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领受一个极重要的奥秘，就是有非犹太人可以和犹太人一样一起蒙恩，因信可以称义，这是保罗所领受的。所以在他的那个初代的那个教会初最初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保罗是为这样的一个真理是努力的，是奋斗的。但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努力和奋斗的中间，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是面对他周边的领袖，那些周边的领袖都是犹太人，包括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在内。而这一些犹太人有他们的文化的传统、宗教的传统、意识的形态，所以一碰到吃饭的时候，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这些彼得等等的犹太人就嘿嘿，就不想。其实他们里头知道，却外头不愿意做。这个不愿意做是害怕被别的犹太人看了又对他控告这个控告那个，我们讲的好客气一点，就是免得麻烦我就尽量不做。哦，这个保罗受不了。圣经上在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保罗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觉得他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和彼得甚至他所爱的巴拿巴，带领他的巴拿巴都产生了一些冲突。他责备他们，他说连巴拿巴都水火装甲。但是在那段圣经的里面，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保罗劝罗马教会的。我觉得他自己的榜样，他自己的经历，一个要侍奉主的人，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里头那个己是很厉害的，那个自我是很厉害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配搭这个团队至上啊，这个配搭至上，团队优先，配搭至上的时候，其实是我和这么多的我，这个自我和这么多的他我，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跟所有的人都是一个他我，跟这个自我要跟那么多的他我一起配合，那是真的很麻烦。我自己做事最简单，但是就是要学习配搭。配搭要不要配搭的里面，就需要有一个生命的更新。保罗说这个生命的更新就是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叫做不再是我？不再是我就是我这个里头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叫做舍己，这个改变叫做奉献。他说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神所是理所当然，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做奉献？奉献是指这个人，是指这个人生命主权的转移，这叫做奉献。 奉献，金钱的奉献，时间的奉献，更重要是我这个人把我自己的主权不再是我，这叫做奉献。以前谁决定我一切的事情是我决定，现在不要那么快。我里头，你的里头，我们里头有个宝座，这个宝座上面坐的是谁了？当然是我。现在这个我请下来，让主坐上去。啊，怎么可以让主坐上去？这张椅子能不能宽一点？我跟主一人坐一半。不行，这张椅子好像不太宽。如果我不下来，他就不上去坐。感谢神。如果我们大家学这个功课，我们大家也经历这个功课，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不同的，我们的配搭是不同的，我们的教会是不同的。下面这一节经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觉得保罗是针对罗马帝国的背景所讲的这句话。罗马帝国的背景，整个国家是落在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这个环境里面，整个大罗马帝国的里面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奴隶，这些奴隶的人没有自己的权，没有自己的尊严，没有自己的权柄，连这个自己的生命都操在他主人的手中，主人要杀他也可以的。哦，那罗马帝国又是一个很荒淫的一个是这个一个又是，当然他们军事非常强，一个强权的一个国家。基督教保罗的那个时候，教会是落在到教会的开始是落在罗马帝国这样的一个东西上，所以所有当时这些人信耶稣的基督徒，信耶稣的基督徒是当时在整个罗马帝国中间是非常少、非常少、非常少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开始会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他们开始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和不同生活的态度。可是有一个危机，就当他们要考量一个事情的时候，判断一个事情的时候，分辨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在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他们会受到当时那一个大环境，包括罗马帝国的背景，包括希腊文化的背景所影响。那种保罗称那个叫做，哎呦对不起，保罗称那个叫做世界，当时的世界。今天我们也是会到受到世界的影响，教会还是会受到世界的影响。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分辨是教会所有负责同工的责任，各位小组长一定要懂得分辨。今天教会要懂得在真理上有真理的立场，要能够分辨。保罗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有非常重要的教导。我一直在神学院问同学，我说哎，你们觉得做一个传道人最重，在一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哇，他们都不太回答我，不敢回答。有人说那就是这个，有人说就是那个，后来我就告诉他们，我主观，这个当然是主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要守住，要牢牢的守住那纯正的教训，这是很清楚的。提摩太前书，保罗他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以及今天上帝也告诉我们，在所有的时代里面，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其实教会会一直在真理上会被冲击的。被什么冲击？被世界冲击。今天年轻人在这个世代中间，九零后的人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代中，再过一些时间，我们会说零零后，就是两千年以后了。零零后的人，他对这个教会他有他的想法的，但是真理在哪里？其实教会今天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了。前不久我就碰到一件事情，登一个广告，教会要登一个广告， 登一个广告要干嘛？要招募一个办公室的同工。然后他就说，我们这个要招募一个办公室同工，然后要怎么样的条件？我想这个条件就是什么，懂得弄电脑啦，会文书啊，懂得电脑的程式啊，等等等等，好像。他下面加了一句话：“基督徒为家，家就是好的意思啊。”我看到这个，什么叫做为家？各位，你觉得为家是什么？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也可以来 apply， 对不对？那么只是申请不是你要不要录取他而已嘛？因为他写了一个基督徒为家，哎，我里头马上就我就去问这个人为什么要基督徒为家这个字？他说，他就对我说，其实基督徒非基督徒来应征，我是不会录取他的。我说哦，那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他说因为写这个哈，如果我写只有基督徒，意思说啊，我要的条件是这些，然后你是基督徒，他说我会被劳保局是吧？反正劳工局可以有人检举我，会控告我啊。各位，我认为这是受世界的影响，但是我们要有智慧。他说怎么办？他说我就说最简单的方法，这句话根本不要，你不必写嘛，什么基督徒为家这五个字拿掉，你没有这五个字就没事了。需要有智慧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断的要冲击我们，这个世界不断的要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教会需要有非常需要有分辨智慧，那我们能够分辨，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基础上面要扎根。最后这里说叫这里啊，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就是要分辨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什么是善良纯全神可喜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所喜欢的呢？我觉得需要有眼光，各位要有眼光。什么叫做眼光？在高处行，在高处看，高处什么？看着远了、啊、哇！我每次来石牌堂，这个在这个彭牧师外面的那个窗口，总是要站一下。这个关渡平原，这个在我们台湾太小了吧？看着这个关渡平原那么绿油的，也是觉得蛮美丽的。但是我们在一楼根本看不见关渡平原啊，在地下室，不要说看不到了，这个电话都不通，手机都不通，高处才可以看见。今天教会需要求主给我们恩典，要有高处。我觉得需要在想，今天是2016，我们一同分享交通2017的方向，感谢主。我们思考2017，其实我们脑子里要想2020的时候，2021的时候，2022的时候，五年以后，六年以后，我们教会是什么？我们教会是怎样？2021、2022的时候，五六年之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所有国小六年级的小朋友准备考大学，对不对？六年嘛，小学六年级的准备考大学，现在考大学的六年以后，要不就进入研究所，要不就进入社会开始工作了。已经从大学毕业了，各位亲爱的同工，让我们要有这个眼光，要有这个。当初我蒙主的恩典，我就是想到这个，国小五年级的小孩子，十年以后是大学二年级，那时候我就有这个思想。国小五年级、六年级，国一、国二、国三，高一、高二、高三，大一、大二，那时候我就想到，国小五年级的孩子，十年以后就是大二。所以20年以前，台北信友堂非常用力花功夫付代价做儿童工作。前不久林芳志长老来找我，林芳志长老是我以前的同工，他是校园团契这个做飞扬营的这个负责同工。飞扬营就是国中，他那时候做飞扬营很努力的做， 后来他就做非要，非要就是高中，现在他全部都不做。他有一天跟我说，他说我的孙子，他自己的孙就是外孙啊，因为他只有两个女儿，他说我的外孙都在信友堂儿童主日学，你知不知道？我说哦，拍谁龙母在嘞啊。他跟我说他现在在不同的教会中努力推动儿童工作，他说现在你要向一个高中生传福音真的很辛苦，这是大时代环境的问题。像一个国中传福音也蛮辛苦，台湾校园福音团契已经完全没有国中团契，全台湾一个都没有，高中团契剩下台北市的以及台湾省几个主要地方的几个团契，用两只一只手指不够啊，大概20个以内。以前在国高中最重要有影响力的一个杂志叫做佳音，完全停摆。林芳志长老就对我说，沈正啊，要做儿童工作？我回答他说是。感谢神，20年前台北信友堂就开始，那时候台北堂的小朋友大概50个60个，现在是400个。各位，因为这20年来不断的不断的，当我们有一个同工说他有负担，我就说你全时间去做。我那个干事也是从校园挖来的，他以前是校园团契的那个书房的一个同工。有一天我去校园书房买书，他就叫我牧师。哎呀，我说嗨你好，因为我想人家认得我没什么稀奇。后来他就对我说，我是信友堂的。哇，我这些紧拍谁啊。后来我就记得他了嘛，哈，一个可爱的姊妹。后来我又去校园书房，有时候买东西买书，也买一点礼物，有时候就是反正校园，他就在那里，他是这个门市的服务人员，他就说牧师买这个哈，他我帮你包。我就说不好意思，他说哎呀我帮你包。哇，他就帮我在他的柜台啊，也没有收费啊，就帮我包。我想有点特别哈，重点是我看他包啊，2分钟包的又快又好又有创意，美得很。我马上里头就感觉到这个人有恩赐，这个人对美工有恩赐。所以那时候教会开始讨论说，我们儿主需要一个全时间的干事来处理一些事情，我脑子蹦一下就想到他，所以我就去找他。他经过跟他的主这个他的长官谈了、啊、就是他的负责人谈，他后来来我们教会，到现在已经来了20年，他没有离开。这20年中间，第一个进到儿童事工部全时间的是一个干事，过了几年一个全时间的传道，后来我觉得教会儿主中的人增加了，又来我说要加一个传道。长老说哎，很多工作有需要，你还要加一个传道。我说儿童部。过了一段时间他说又有一个，我说儿童部。各位，刚刚我说有400个小朋友，诸位觉得哦很多哈、啊，120个老师，很多对不对？是，但是绝不是一天有的。20年来，我觉得信友堂现在台北堂现在有3位全时间的儿童传道，1位全时间儿童干事，2位师母，6个人儿童施工的团队，他们负责所有的事情。每5年5个同工出去受训练，回来做5年施工计划。各位，这是眼光，这叫做眼光。教会要有眼光，我们的青年工作要怎么做？我们的引法组的年长者要怎么做？昨天是重阳节，昨天是重阳节，我们年长的长辈们献诗，哇，很感动，所有年龄加起来超过4000岁，是。他们唱的好不好呢？还不错呢。但是那个很有意思，他们有几样事情他们很在意。第一，他们很想献诗，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献过诗的，不像我们诗班常常献诗，他没献过诗的，所以我们就是让他们献诗，而且鼓励他们献诗，而且让他们去穿一个诗袍。很好。他们呢，我们那个负责带领他的叫陈明本长老，明本长老很晓得要带领长辈啊，对不起啊，如果你是长辈请你原谅啊，这个可能大家都一样啊。他知道我们的长辈要唱一首歌啊，一定要唱100遍啊、哦、 但是呢，不能一下唱一百遍，不可能。所以他每一年都是我们有一点默契，就是重阳节会献诗，那就是九十月的嘛哈。所以每一年年初开始，就明年开始的时候，他就会选一首歌，那首诗歌就是明年重阳节要献的。所以每一次聚会都一定要把这首歌唱一遍，唱唱唱唱就熟了，唱唱唱唱就熟了。本来会走调就开始不会走调了，本来拍子不对的就开始拍子对一点了，可是还是会忘掉。但是累积起来，感谢神。还有献诗的时候排起来很不容易，哎，各位你知道五六十个长辈排在那里还不干单的呢。所以前一天昨天这礼拜天前天礼拜六他们有聚会，那天聚会结束以后就要到大礼拜堂啊，去摆一下阵势，是吧？摆好了以后现不是要唱了，当然后来也有唱一唱，摆好了不要动，做什么？为什么要拍照？因为第二天不会站错，哎，很有意思，我们很感恩哦。礼拜天早上他们是九点的那一堂崇拜，我跟你讲八点全部都来了，上去到某个房间，我们有一些同工服侍他们穿狮袍，还有人拄着拐杖上去，我真的很感动啊，九十岁啊，献诗啊，弟兄姐妹，引法族的要怎么看？其实最近我们在很认真的思想，台北堂在很认真的思想一件事情，单身姐妹四五十岁以后呢这些姐妹五十岁的单身姐妹，她在社会上如果她去租一个房子，你知道房东不太愿意租给她，对不对？教会出面，这不是我们该做的吗？我在想他们要怎么样。每一个单身的姐妹，对起啊，如果你是被我念到这个年龄的，我是54、55岁以上的单身，他一直单身的哈，绝对很性格，绝对有个性，绝对有他自己生活的习惯。你要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哇，两个单身在一起，那一定摩擦了。所以要怎么办？要让他们开始学习做朋友。所以我脑子一直在想，第一次带他们去郊游，就让他们在台湾郊游。总有一天我要带他们去做 cruise， 对，轮渡，那个叫什么轮船 cruise 啊，游轮，在游轮上你们就要一起埋在这里三四天，对不对？两个人一个房间非住不可，对不对？那你们就去磨，以后我们就要一起走一生啊，教会负责。现在还没开始，只是都在脑子里。各位，我们侍奉，这是我们要侍奉的。侍奉是什么？侍奉弟兄姐妹。侍奉是什么？传福音。侍奉是什么？宣教。侍奉是什么？牧养主的群羊。求主赐给我们这八个字：舍己、奉献、分辨和眼光。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主，带领我们的教会，把每一位同工交在主手里，我们也奉献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也求主赐给我们分辨的智慧和属灵的眼光，引领我们今天一整天继续仰望，求主祝福，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